钱锋听了和珅的话，好像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但是他没有马上说话，只是放慢了脚步。和珅呢，看也不看钱锋一眼，就说：“哈哈，我知道东柱先生在想什么呢。”钱锋愣着了一下，才说：“没有啊，我是在专心致志的听智斋大人说话呢。”“哈哈，东柱先生，你是在想和珅这个官场痞子打的什么主意啊？难道是想替国泰开脱罪责不成？”钱锋见和珅凑近了自己，不经意的往旁边趔趄了半步，笑了笑说：“哈哈，哪里哪里，我的确是在听您说话。我也知道朝廷有难处，其实连纳银捐贡也不是经济正道，只是一时半刻又没有办法革除罢了。”和珅倒背着双手，偏转过脸来看了看钱锋，笑着说：“我见过的人成千上万，有品行有才能的尽有，像孙家淦、史夷直、窦光鼐我都见过，他们都算得上是名臣，但好像都有点恃才傲物的味道。不是我当面奉承你啊，你东柱先生却是与众不同。我看你这次补进都御史只是个台阶儿，看皇上的意思，接着就会放你云贵总督，那仍然是个台阶儿，最终是要拜大学士进军机处的，圣上给你虚位以待呢。”钱锋只是浅浅笑了一下说：“皇上越是器重我，越是要谨慎小心，不敢妄思妄言，更不敢妄为。就是何大人刚才说的这些话，我也不敢妄加议论，因我只是一介书生，不懂经济之道，所以刚才真的是在聆听领教何大人的话。”和珅哈哈一笑说：“哈哈哈哈，好好好好好，不管怎么说，朝廷总不能让百姓喝西北风吧。我是说超国泰的家产只有100多万银子，可是国库亏空的是300多万两，余下的银子哪儿去了？我想除了各府县也有分利，国泰一定还有隐匿的财产，一刀把他杀了那倒是省事了，可银子呢？银子也就不了了之了。没听民间有句顺口溜吗？贪官杀不怕，因为利太大，就算死了爷，子孙有钱花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国泰的案子可以暂时压一压，等再追回来一些赃银。该怎么办呢？那还不是皇上一句话的事儿？”钱锋心中暗想，巴巴的和自己出来一起散步，就是为了和自己说这番话吗？不由微微一笑说：“哈哈，易罪银子制度是大人的建议，虽说已经试行了，但是毕竟没有明下诏旨，您是不是想借这个事请皇上明颁圣谕呀？我是不在其位难谋其政，是不是等刘大人回来再议呀？”和珅却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哎，我可没拿你当下司，我是拿你当朋友的，朋友之间闲谈而已，说不到在位谋政上头去。国泰于义简狼狈为奸，荒淫无度，要不是他们敲鼓吸髓盘剥百姓，哪来的王爷公三瞎子扯旗造反的事啊？想到这些我就恨得牙痒痒，恨不得一刀砍了他们，可又想多追回一些银子来。哎，你看我难不难呐？”这和珅可真是个角色呀，他欲擒故纵，委委说了这么一通，饶是钱锋机警敏锐聪慧过人，还是招了和珅的道。这一次与和珅一同来山东办国泰于义简的案子，一路上说起国泰， 和珅的态度啊都是含含糊糊的，检查库银也是草率从事。要不是前锋请示刘墉杀了个回马枪，突然又回来重查，那就让国泰钻了空子，顶多落个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，大不了给国泰一点小小的处分就算完事儿了。现在他又说要压一压，这个和珅究竟打的什么主意呢？前锋思量着，淡淡一笑说：“哈哈，大人这个想法我可不敢苟同，既然是朋友，我也不妨以诚相告。国泰与易简都不是一羽之辈，他们俩过去是有些过节的，我原指望他们大难来时各自飞，能互相检举。嘿，谁知道两个人都把嘴巴闭得紧紧的，牙齿咬得硬硬的，竟是一个字儿都没有。有的款项下落不明，藏匿的事儿肯定是有的，但是也不敢说是不是用来贿赂朝廷大员了。不过至今没有朝廷大员出来保他们，也不见他们检举揭发纳贿的人，这就很可疑了。这里边有很多蹊跷的事儿，比如我们这次来山东查他们的案子，奉的是皇上的密谕，那国泰怎么会事先知道消息呢？而且动作那么快，有恃无恐的拆东墙补西墙，先借银子把库银填上，想着这样就能瞒天过海了，居然还有心情下海唱大戏，他们也太狂妄了。说完长出了一口气。和珅听了前锋这番话，不由脊梁骨直冒凉风啊，心里恨得真想夺过他手中的宝剑，一剑刺透他的胸膛。偏脸看了看前锋的脸色，却是不卑不亢，听他不再说话，越发觉得这个人心思难琢磨，沉默了一会儿才问：“东珠，那依你的意思呢？”“这恐怕要等刘大人回来再说，他毕竟是正钦差嘛。再说他走的时候也提到过，说是最好要显露。所谓显露，那就是公开杀头，押赴刑场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头砍喽。”和珅听了脱口就问：“什么显露啊？”“对呀，显露。刘公办了一辈子的案子了，他说再嘴硬的犯人一旦到了西市口，那就是亲爹也能攀咬出来。”“是吗？”和珅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，他勉强镇静着自己，随声附和着：“对，那是那是啊。”此时此刻和珅是再也没有心思和前锋散步了。想不到刘墉不哼不哈的，心里竟想着出这样的狠招。要是果真显露的话，那国泰和于义简在刑场上什么话喊不出来呀？他一嗓子喊出我和珅受了他的贿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。他暗暗庆幸自己先走了一步。不过自打乾隆登基以来，杀方面大员除了卢卓以外，那都是赐自尽，没有显露的，从来也没有斩立决的。就是卢卓的那件事也是做做样子给人看的，屋里撒土迷外面人的眼睛，两全其美的事。一来呢，皇上根本就不想杀卢卓；二来呢，不杀卢卓吧，是因为太后和皇后出来说话了。这么一来呢，可以体谅皇上孝心昭彰天下，又保全了卢卓的性命，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？所以啊，太后皇后一出面便刀下留人了。想到这儿，和珅还安了一点心。他本想说显露有伤朝廷体面，又没有先例，但是想了想还是咽回去没说，他怕说出来反而会提醒这个精明的书生。他再也没有心思和前锋谈心了， 停住脚步说，这可是大事，我们商议好了再上奏，还是看皇上的意思吧。对了，东柱先生慢走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有点事儿。好，何大人请随意。说完俩人各自走了。和珅看着前锋的背影，暗暗攥紧了拳头。他马上赶回牵押房，就着刚才的笔墨给阿贵写信。这封信写得颇费心思，既要谦虚恳切，又要表明自己的意思。首先谦虚了一通，说自己的德才都难以服众，自认为最好的良师那就是阿贵了，一定要终生以阿贵为榜样，等等等等。接着就开始罗列国泰和于义俭的罪状，说和刘墉、前锋议论起来都切齿痛恨，都认为不显露不能消人神之恨，冤冤冤冤。他是撕了写，写了又撕，写了几遍才算满意了，嘴角吊起了一丝得意的笑容，心想，哼，我说什么你们一定会反过来，那就正中下怀。正在得意呢，见刘全进来了，便对他说，哎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把这封信和奏折一块发走，然后啊你再去看看国泰。
哦，那您是不是有话对国泰说呀？
嗯，你呢，发走了信，带着两个书办和国泰于义俭分别谈谈，一条是财产去向，超出来的数目和亏空的数字差得太远，少了那么多银子，朝廷不能不问，也没法替他回户。第二条告诉他，这次福大人、刘大人在龟蒙顶剿匪，已经从他的家产里动用了30万银子，叫他心里有数。三是朝廷虽然有易罪银子制度，但还没有明发旨意，已经代他恳请了，允不允许他易罪还要看皇上的旨意。就这么跟他们说，要是他们有举发有变折，赶紧写，我可以代为转呈御览，少则3-5天，多则5-7天，我会召见他们一次的。就这样说，听明白了？
是，都明白了。
不过上次见于义俭吧，他说想请旨押解回京审理，还想给于敏中大人写信。哎，这次他要是再提这事儿，那我该怎么回话呀？哎呀，你头上长的什么脑子，简直不是人脑子嘛，这有什么难回的？因为于征堂是于义俭的堂兄，皇上有旨意让他回避本案，你告诉于义俭，要是于征堂与这个案子有什么牵连的话，可以写出来呈我们斟酌，私底下的话就留着以后再说吧，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给于中堂添乱了，该替他说话的时候，于中堂怕是比我们还要精心呢。你可以明白地告诉他，无意的事不用想也不要做，该帮忙的人不用他们说话自然会帮忙，明白了？
是，全明白了。
刘全答应着转身出去了。和珅突然想起了于敏中，不由心中一动，于义俭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身为长兄的他却还能稳稳当当的坐在军机处，照样办差，照样见人，照样得皇上的信任，这份涵养功夫令人佩服。就说这次吧，查抄于义俭的家产，里面有几封于敏中和他的来往书信。这信里头啊，除了教训于义俭要好生读书修性养德的话呀，光明正大的简直可以公开刊行。和珅思量着还想给纪云写封信，可是提起笔来又不知从何说起，转念一想，不行，纪云太过精明了， 说不定正恼着自己呢。要是了不得他和于敏中合了力，反倒麻烦。把笔又放下了，他很知道自己这几年虽说读了几本书，可是学问文章啊，比起纪云、于敏中、刘墉、钱锋这些人呐，那差的十万八千里呀，还是扬长避短的好。想着自私的一笑，从书架上抽出一本《资治通鉴》，仔细的阅读起来。自从刘全奉和珅之命和国太于义简谈话之后，两个人是天天盼着和珅召见。他们都是在巡抚衙门软禁着的，国太住在赏菊亭，于义简住在梅花书屋。虽然近在咫尺，却是不能在一起随便说话，吃喝拉撒睡倒是可以自便，就是一举一动身边都有人随身照料，想交谈几句啊，那真比登天还难。好在负责守护的有钦差行辕的人，也有巡抚衙门原来的老人，老长官旧情面，国太的消息啊，要比于义简灵通的多。什么十五爷来兖州，福三爷来济南，甚至福康安在蒙阴阅兵，他都知道。山东境内出了这么大的造反逆案，国太于义简的心里啊是喜忧参半。忧的是，就算自己本来没出事，单是公三瞎子在自己管辖境内扯旗放炮造反，那就得被摘了顶子。更何况如今自己还背着那么大的案子呢，万一皇上罚个两罪归一，那不等于是雪上加霜吗？后果不堪设想。喜的是，哎，又出了比自己更大的案子，前任、历任、现任责任不明，剿匪破案审案那都得花时间。这不，刘墉也奉旨剿匪去了，说不定案情复杂，勾扯连环，大案演了小案，到时候整个山东乱得不可收拾，成了一汪浑水，自己就可以混水摸鱼，蒙混过关了也未可知呢。拖个三年五载的，往后的事情还不知道怎么编呢。就这样一喜一忧，俩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想找个机会通通气儿，聊两句。可是偏偏刘墉派来的刑部的刑建业看得紧，一见他们俩往一块凑，就让人跟过来，搞得是连一句梯级话都说不了，只得作罢。在焦急之中，三天过去了，五天也过去了，仍然不见和珅的影子。俩人是焦急万分，硬着头皮挨到第九天，吃过午饭了还没动静。俩人在花园里散步，国太看看于义简，于义简比过去简直是换了个人似的，整整瘦了一圈，老了十年，穿着一件灰布棉袍，捅着手正来回的跺着步子。见到国太，急忙凑上前来想搭讪几句。邢建业带着两个哥师哈进来了，就在天井里给俩人虚作一揖，笑着说，哈哈，二位大人的心思卑职明白，是不是等何大人呢？现在何大人已经来了，就在西花厅候着二位大人呢。俩人听了不由精神一振，急忙对视了一眼，跟着邢建业匆匆忙忙赶奔西花厅。刚过了月洞门，就见和珅笑嘻嘻的站在西花厅门口等着呢，刘全垂手站在台阶下，见他们俩过来，忙笑着打了个签说，二位大人，我们中堂爷今儿备了水酒，请二位大人小酌说话呢。什么？吃酒？俩人同时吃了一惊，迟疑的看了看和珅。要真的是有心情请我们吃酒，那应该是午饭的时候过来吗？这会儿刚刚吃过午饭，不赏不夜的吃哪门子的酒啊？难道是……俩人下意识的对视一眼，不敢往下想了。和珅见他们俩犹豫，笑吟吟的将手一让说，哈哈哈，二位请吧， 是这么回事儿，你们犯事儿，我们办案，连年都没有过。今儿是正月十八，元宵节也过去了，等刘中堂打平一回来，就又该忙起来了。今天呢，我放半天假，特意来看看你们。哎，别这么看着我吗？怎么，就不能和你们一起吃杯酒吗？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拿得起放得下嘛，别这么苦着个脸，跟死了老子娘似的，好不好？哎，来来来，老国老于入座。俩人满腹狐疑的跟着和珅进来，见席面已经摆好了，也不是太丰盛，只是一般的八宝席，四荤四素还在冒着热气。和珅满脸堆笑，又是殷勤让座，又是亲自斟茶，显出十二分的热情。哎，来来来来呀，都坐下说话，不必跟我闹客气嘛。俩人都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啊。国泰目不转睛的盯着和珅，小心翼翼的问，
啊，那东柱大人呢？他不过来一起坐坐？
和珅一边给俩人夹菜一边说，啊，前锋啊，哈哈，他去了济阳，明天才能回来呢。说着话自己也坐下，又说，啊，是为了卢建增的事儿。原来他在那儿买了一处庄园，查出来了又说是葛孝祖的产业，阿贵来信叫查一查。哎，这事要抖落大了，恐怕纪晓岚也要跟着沾包呢。国泰于一简是满心焦急呀，巴望着和珅能说说有关他们的案子，可是和珅呢却好像没事人似的，东扯葫芦西扯瓢，说了纪晓岚又说李世尧，说了平义剿匪又说西域战事，说到赵慧海兰察军中没菜吃，就是闭口不提他们俩的案子。于义简实在等不及了，见这是个话缝，急忙接过口来说，啊，朝廷正用钱，我还可以报效一些，上次内地来看我，他那里还欠着我10000多两银子呢，就劳烦何大人带我操办一下。国泰也接过话茬说，啊，我的家产超了，但是还没有奉旨没收，说实话那里头有外官送的，这藩库亏空我有责任，但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呢，历年积累下来的，各省呢也都有亏空，反正我那点银子紧着报效吧，只求皇上知道我的心，求何大人代我奏明这个心思，如果能再见皇上一面，能当面请罪，死了也甘心了。和珅本来正笑着劝酒呢，听了这话收敛了笑容，嗨，什么报效了，请旨求见了，这些都用不着了。王兴旺的案子出来，皇上下了几次诏书啊，那时候你们干什么去了？他突然板起脸来冷笑一声说，哼哼，现在下面的贪官污吏肆虐横行，搞得民不聊生，民怨沸腾，江南一个制钱能买3个窝头，山东能买1个，可穷人就是买不起，朝廷整顿吏治已经是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了，不但是你们，就连盛京将军索诺木、孙世义也都已经有旨拿问，卢建增也有旨索拿进京。不瞒你们说，像纪晓岚、李世尧这样红过半边天的大员，恐怕都难脱干系。你们这个时候还指望皇上赦免你们的死罪吗？
见他越说越厉害，就连一旁的刘全都暗暗心惊，心想这主的脸可真是属帘子的，说卷就卷起来，说放下就放下。再看国泰和于义简，俩人听了和珅这番话，不由头嗡的一下涨得老大老大，脸色苍白，魂飞魄散。